千年流传的谋略奇书，多少人领悟它的各种真谛，妇孺皆知的兵法经典，谁能真正的让它深入浅出？战争迷中迷重磅推出系列节目，集各路大家之所长，生动解析战争中的三十六计。金玉谈公策，借以擒劫贼，鱼蛇海间笑，羊虎逃三阁，树暗走痴故，俯空苦远客，乌梁有美诗，积位连伐国。这是三十六计的记名诗，记下了这首诗就能记住三十六计。
古代兵法中说呀，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这就是强调啊，作战过程中用计用谋千万不能一成不变，要根据具体的敌情和地形灵活变化。三十六计啊，就是多种多样的谋略思路的结晶，它为后人在战争竞争中灵活运用各种计谋提供了思路。
薛国安，国防大学教授，研究兵法多年，常于用最通俗的形式、最简明的语言提炼军事谋略的思想精华，先后出版《世界兵学双臂》《制胜韬略》与《孙子兵法》等多部学术著作。在这一系列节目中，薛教授将集他多年研究兵法之所长，通俗生动地为大家讲述三十六计中的制胜谋略。
那么三十六计中的谋略思路呢，可谓是非常的丰富，适合于战场上的各种复杂的情况。比如胜战计，它主要揭示出拥有力量优势的时候你采用一些什么谋略。再比如敌战计，它揭示的是我方跟敌方力量势均力敌的时候你怎么办，一共提出来六个方面的谋略思路。攻战计呢，又主要是讲进攻作战的时候你怎么样用兵，提供来六个方面的谋略思路。混战计呢，那主要揭示出敌我双方交织在一起混杂在一起的时候采用一些什么计谋。并战计，那就是根据敌我双方啊激烈作战，你要善于利用各方的力量为我所用啊，合并各方的力量去作战，用哪些计谋呢？有六计。败仗计呢，那主要是针对你总体情况不利的时候应当采用什么样的谋略思路，也一共有六计。今天呢，我们就接着分析混战计中的最后一计，假途伐国。
假途伐国是三十六计中的第二十四计，这一计出自《左传·西宫二年》中的晋荀息请以趋炎之城与垂棘之弊，假道于鱼以灭国。故事讲的是春秋时期，晋国的邻近有国鱼两个小国，晋国想吞并这两个小国，计划先攻打国国，但要进攻国国必须经过虞国，如果虞国出兵阻拦，甚至与国国联兵抗晋，晋国虽强也难以轻易得手。这时晋国大夫荀息建议晋献公以名马和美女作为礼物送给虞国，要求借路让晋国通过。虞国大夫颜之奇对晋国的用心洞若观火，便劝愚公不要答应晋军的借路要求。他说国与两国一表一里，辅车相依，唇亡齿寒，如果国国灭亡，我们愚国也难逃同样的厄运。但是 愚公眼光短浅，贪财无义，不听劝告，不但答应借路，还表示愿意出兵帮助晋军一同去打虢国。于是晋军在愚公的帮助下轻而易举地灭掉了虢国。晋军得胜回师，驻扎在虞国进行休整，这时愚公仍然毫无戒备。不久晋军突然发动进攻，俘虏了愚公，灭亡了虞国。两大之间，敌邪已从，我甲已逝，困有言不信。
这是甲图伐国这一季的原文。现在呀，我们来仔细分析一下这原文中的具体含义。先看前半句，这里的甲呢就是戒的意思。困有言不信，这句话呢出自于易经的困卦。它的意思是说，处于困境的人，他往往不会轻易的相信那些个空口许诺的人。现在我们把前后两半句话合起来呢，就可以清楚看出整个这句原文的意思了。他强调的是啊，对于那些处在敌我两大强国之间的小国而言，如果一旦敌国强迫他服从敌国的意志的话，我们呢就要赶快伸出援手予以救援，同时借这个机会去发展我方的力量。而在这个救援的过程中呢，不能仅仅是开空头支票，要采取实际的行动，你才能让小国去相信你对他的救援的真诚的这种意思，才会给你提供方便。否则光是空头许诺，他是不会相信你的。根据原文的这个意思啊，我分析甲图伐国之际啊，至少有三个方面的特征。第一个特征呢，那就是摆出救人之势，以堂皇的名义或又以厚利来建立甲联盟。第二个特征呢，巧借弱者之道，趁机发展自己的势力，站住脚跟来控制整个联盟对象。第三个特征就是扩大胜利成果，最终将那些个暂时的联盟对象啊一一兼并，来自己掌握整个全局的控制权。那么历史上有哪些个经典的战争战例符合这三个特征呢？现在我们就来具体分析几个战例。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前夕和初期，希特勒运用外交欺骗和军事行动相配合，连连得手。先是吞并捷克，继而侵占波兰，都是用的假道伐国这个伎俩。
王仲春，国防大学教授，中央国家机关宣教团外交军事组副组长，先后在美国乔治城大学、大西洋理事会和瑞典欧普索拉大学做高级访问学者和高级研究员。今天王教授将为我们讲述希特勒在发动亲苏战争前采用假图伐国之计的故事。1938年3月中旬，法西斯德国兵不血刃地吞并了奥地利，下一个目标开始指向了捷克斯洛伐克。捷克斯洛伐克位于欧洲中心地带，占领了捷克斯洛伐克，就可以把它作为向东进攻苏联的跳板，向西进击英法的重要阵地。
希特勒在这一时期的战争准备与对外扩张中呢，使用了两手的策略，一手提着黄油，高唱和平的高调，以此来迷惑西方世界。他装出一副友善和屈尊的样子，不断地接见法国、英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的使团，与他们签订和平的这个条约，制造出德国需要40年至50年彻底和平的这样一种舆论。同时呢，他极力地攻击社会主义苏联，散布布尔什维克的幻想，以此呢来使西方的凡尔赛条约这个体系呢来相信德国才是 防止赤祸的最后一道堡垒，另一手则是高举大棒，以战争的叫嚣来恫吓西方。我们知道，在德国和捷克边境地区，捷克的境内呢有个苏台德地区，在这一地区呢居住着300余万人的日耳曼人。那么希特勒就利用这些日耳曼人和德国同一种族这样一种关系，在这一地区呢建立了纳粹党，并唆使他们不断地挑起事端，要求自治。他多次扬言不能容许在德国境外的日耳曼人遭受欺辱，并以此为借口呢向德捷边境呢大规模的集结军队，并制定了绿色计划，就是要对捷克发动攻击。希特勒的这样以欺骗和这个恫吓两手的外交策略呢获得了奇效。
1938年9月29日，希特勒、墨索里尼和英国首相张伯伦、法国总理达拉蒂等在慕尼黑的元首宫里秘密会谈，签订了牺牲捷克斯洛伐克利益的臭名昭著的慕尼黑协定。根据这个协定，捷克必须在10月1日开始的10天内把苏台德地区及其附属的一切设备无偿地交给德国。9月30日，英国首相张伯伦又同希特勒签订了英德声明，宣称彼此不再进行战争，表示要共同维护世界和平，促进世界经济繁荣。张伯伦回到伦敦，在机场兴高采烈地宣称，我相信这是我们时代的和平。
然而事与愿违，英法两国的妥协政策并没有换来和平，希特勒倒是频频得手。后来的事实证明，占领苏台德地区仅仅是希特勒德国战争计划的第一步。在占领苏台德地区之后仅仅5个月，在1939年3月15日，全副武装的德军就开进了捷克的首都布拉格，一举占领了捷克斯洛伐克全境。
同年9月1日，德国向东突然对波兰发动攻击，不到1个月波兰灭亡。1940年6月，德国攻占了法国首都巴黎，至此希特勒彻底撕下了欺骗英法两国的面具。随后他立即开始实施对英国的海狮作战计划。在德军猛烈的空袭中，英国本土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损失，这是二战中德国使用假图伐国的经典战例。
看完了上一个战例啊，现在我们就可以把其中的一些个内容跟我们前面分析的假图伐国之际的三个特征来进行对照分析。可以明显的看出，有这么三点。首先呢是摆出了救人之势，德军大唱和平高调，宣称德国是防止赤祸的最后堡垒。第二个特点，巧借弱者之道，德军获得捷克的苏台德地区之后，紧接着又吞并捷克斯洛伐克，攻占波兰。第三个特点，扩张胜利成果，德军攻占波兰后回头西进，灭亡法国，轰炸英国。那么除了我们刚才看到的希特勒在进攻苏联之前对于波兰、捷克、英国和法国采取了假图伐国之计之外，历史上还有哪些个经典战争战例也灵活运用了假图伐国之计呢？我们继续往下看。
在第二次北伐战争中，桂系利用北上讨伐缝隙之机迅速扩充自己的实力，采取的就是假图伐国的谋略。
张明金，军事科学院研究员，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杂志总编，军事专家，是中国军事史略、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大辞海、军事卷等重要课题的主要撰稿人和负责人。今天张教授将为我们讲述蒋介石在进行二次北伐时，桂系以出兵北伐为名却实行假图伐国的故事。 1928年1月，蒋介石在进行二次北伐时，将初露锋芒的新桂系推向前台，原本想借奉系的枪炮来打击桂系的实力，但蒋介石没有想到，桂系这一路行来不仅没有被消耗，反而使自己的地盘和实力迅速地扩大起来。
他的实力为什么得到了迅速的扩张？这主要是因为张作霖被日本人炸死之后，张学良迅速移植归顺了国民政府，使桂系在第二次北伐当中没有遭遇战争。所以他在北伐当中不仅将湖南湖北纳入了自己的势力范围，而且把兵锋延伸到了河北的天津唐山一带。
本想借刀杀人的蒋介石，没想到却让新桂系来了个假途伐国，这个结果当然也是蒋介石所无法容忍也不愿意看到的。但是此时桂系的假途伐国不仅没有收敛，还在继续进行着。
这时桂系的军队由南到北摆开了一字长蛇的阵势，其中李宗仁率领桂系的主力第七、第十八、第十九军坐镇武汉，并指挥湖南的卢地平和何健的部队，控制着中原地区的交通枢纽武汉。另一路由白崇禧率领原唐生智的湘军10万多人一路北伐，攻占了北平。在控制北平之后，又以讨伐直鲁联军为名，将兵力开进了天津和唐山地区。留守在广西的黄绍竑这个时候也在扩军备战，招兵买马。同时呢，他与广东的李济深等人达成协议，准备在两广地区实施半独立状态。
在此期间，桂系夺取了两湖地区之后，李宗仁为了加强对当地的统治，提出恶人治恶的方针，把湖北省的大权交给了桂系的鄂籍将领胡宗铎、陶钧二人。胡、陶二人由此掌握了湖北省大权，李宗仁当然也得到了湖北人的欢迎。而湖南是接连广西通往湖北的通道，因而桂系也决心要把湘政完全控制在自己的手里，以确保对两湖地区的全面控制。因此从1928年5月桂系进军湖南后，便先后将唐生智和成全等元老派主湘的人物推下台，而后操纵武汉政治分会，任命隶属桂系的湘籍将领鲁迪平为湖南省主席兼湖南省清湘督办。
其实这个时候桂系让鲁迪平主政湖南也是一个权宜之计，因为李宗仁知道鲁迪平是国民党元老、前湖南省省长谭元凯的亲信，在湖南的各派当中他的实力是比较强大的，桂系如果要想在湖南站稳脚跟，必须借助吕迪平的力量。但是李宗仁呢，对吕迪平又不是很放心的，这个时候他就启用了原唐生智的部下何健作为吕迪平的副手。因为在历史上唐生智和谭延闿相互之间是有矛盾的，所以吕迪平和何健之间也素来不和，李宗仁的这种拉郎配当然是吕迪平所不高兴不能容忍的，也由此对李宗仁产生了怨气。1929年2月20日，桂系在一艘货轮上缴获了一批军火，经调查得知这是蒋介石运给鲁地平的，并从中得知鲁地平这个时候想投靠蒋介石。桂系对此非常恼火，决定找一个借口发起倒鲁的运动。两天以后，在桂系的操纵下，武汉政治会议以鲁地平贪赃枉法、横征暴敛、治军不力、剿匪不力等为名，罢免了鲁地平的湖南省省长和第十八师师长的职务，并任命何健为湖南省省长。同时李宗仁命令第七军夏伟带领部队秘密开进长沙，将鲁地平的部队控制和缴械了。在这种情况下，鲁地平惊慌失措，连忙从长沙逃到了九江，又从九江逃到了南京，向蒋介石报告了湖南发生兵变的详细情况。
蒋介石闻知湖南发生湘案之变后，当日便从宁波赶到上海，会晤前湖南省省长谭延闿等人，商谈对湘案的处置办法，并抓住这一事件发表声明，严厉斥责桂系此种行为实属目无中央，不能容忍，以乱党国，并以此作为向桂系发难的借口，成为蒋桂战争的导火索。
看完了上一个战例啊，现在我们可以将其中的主要内容跟假途伐国之际的几个特征来做一些对比分析，就可以明显的看出啊，这一仗也灵活运用了这三个特征。首先是摆出了救人之势，高举讨奉的大旗。第二个特点，巧用弱者之道来扩充实力，不仅将湖南湖北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而且兵锋已经触及到京津唐地区。第三个特点，扩张胜利成果，在夺取了两湖地区之后，先后将元老派唐生智、陈潜和本地派鲁迪平赶下台。我们看完了这两个战例之后啊，估计很多观众对于假途伐国之计已经有了一定的认识和了解。如果大家还想有些什么问题需要深入一步的探讨的话呢，我们专门设置了一个互动环节，大家可以随时提问，我们随时回答。那么现在呀，从几个问题中我们挑出来这样一个问题和观众朋友们一起分析。
在假途伐国的故事中，虞国为什么会那么轻易的就被晋国所蒙骗呢？
这个问题啊，问得很好。那么虞公他为什么心甘情愿地为晋国借道呢？恐怕要从两方面来分析。一方面从虞公身上来分析看，他呀过于的贪图小利了，被晋国一点点车马呀、财宝啊，以及许诺的国国的领土啊给诱惑住了，轻而易举的答应给晋国借道。那么虞公第二个致命弱点啊，那也就是目光短浅，平时啊不注重去观察天下大事，没有清晰的意识到他跟国国之间是相依为命、唇亡齿寒的关系。他仅仅为了一己之力去牺牲国国的利益，没想到国国灭亡，他自身也跟着要灭亡。这是虞公自身的毛病所导致的这种现象、这种结果。再从第二方面来看呢，那就是晋国运用谋略诡道非常之巧妙。巧妙就妙在他们准确地把握了虞国和国国之间的矛盾分歧。两国虽然是近邻，但是貌合神离，就抓住他们这种彼此有分歧的这种矛盾，趁虚而入来离间他们，这是一招比较高明。第二招呢，那就是抓住了虞公贪财轻友这么一个弱点，用重金厚利去引诱他、迷惑他，让虞公啊轻易的上当。那么不论是从虞公这方面来说，还是从晋国这方面来说呀，假途伐国这个故事都告诉我们，无论是在战争中还是竞争中，都要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啊，仔细的分析你的当面之敌、潜在之敌他们各种战略意图、各种战术动作所包含的真正用意之所在，轻易不要把自己当别人的枪使。运用假途伐国之计啊，关键在于要找到借道的理由，让对方心甘情愿地为你借道。那事实上呢，各个国家对于把自己的道路让给别人都是高度警惕的， 都知道这里边蕴含着巨大的风险。怎样使得对方能够心甘情愿地借道呢？这个啊，就在于你怎样找到冠冕堂皇的理由，让他信以为真，同时当然也少不了要给对方一些个重金厚利，让他为了贪图这些利益自愿借道。在整个这个过程中啊，要严密地隐藏自己的真实的意图、真实的状态，不要让对方有任何的察觉。一旦被对方察觉，那就会穿帮了，那可能导致偷鸡不成倒十一把米的结果。历史上成功运用假途伐国之计的战例啊，不胜枚举。那么最后啊，我们再来看一看还有哪些个经典战例灵活运用了假途伐国之计。
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日本站在协约国的一边，对德宣战，但是他不派兵赴欧洲作战，而是出兵攻打德国在中国的老巢青岛。当时驻扎在青岛的德军有2000人，日军采用包围战术，从潍县的西境插到青岛德军的背后，以便腹背夹攻。日军此举可以说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但日本官方却诡称此次攻取青岛是帮中国的忙，为中国收复失地，青岛到手后当归还中国。其实日本想借机霸占青岛，以实现其侵犯中国的野心。中国军阀政府明知日本这个假途伐国的诡计，但因国家贫弱，竟听任日本在中国土地上排兵布阵，使青岛很快地落入日本之手。当时西方列强正忙于进行世界大战，一时无暇东顾，日本人便借机拒捕归还青岛，还向中国提出了屈辱的21条。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巴黎和会确认了日本对中国青岛的占领权，中国人热切盼望着国际社会在战后能够公平地处理青岛问题。没想到西方列强仗势欺人，军阀政府软弱无能，于是中国的一批爱国青年发动了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最终军阀政府在强大的压力之下没有在巴黎和会上签字，才使日本假途伐国的计谋落了空。为了争夺北欧的霸权，瑞典在1700年爆发了战争。这时波兰横亘在沙俄与瑞典之间，因此波兰的立场对于俄瑞双方是至关重要的。为此沙俄拼命拉拢波兰，企图让波兰参加对瑞典的战争。不但如此，沙俄这样做还有更深的考虑和用心，即为日后吞并波兰做好准备。在沙俄的威逼利诱之下，波兰同意与沙俄结盟。此后沙俄军队开进波兰，与瑞典军队进行激战。由于战场在波兰土地上展开，使波兰既饱经战争的苦难，经济上也受到很大的摧残。15年后，沙俄在波兰的国土上终于打败了瑞典，但是俄国军队丝毫没有撤出波兰的意图，因为俄军在波兰经过长期作战，已经控制了波兰的军事要地和重要城市，成了赶不走的客人。波兰国王在无可奈何的情形之下，被迫答应了俄军驻留波兰的无理要求。日后这批俄军充当后来沙俄灭亡波兰的先遣部队。这样沙俄成功地运用假途伐国之计，既打败了瑞典，又占领了波兰，实现了一石二鸟的战略目标。